纷扰世间，法律为先，听案件说法律，听案说法。2020年5月22日，彤彤的姥姥接到女儿刘某的电话，说彤彤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因无法支付医疗费用，需要她前去支付。彤彤姥姥在电话里只听到女儿说，小外孙女彤彤是洗澡时不小心被开水烫伤，地上又滑才摔倒的。听闻小外孙女重伤，彤彤姥姥心急如焚，连忙赶到医院。经过一番检查，彤彤伤情严重，医生当即下了病危通知书。彤彤姥姥一度情绪崩溃，而在此时，医护人员却频频暗示提醒彤彤的姥姥，彤彤的伤来得蹊跷，孩子身上新伤旧伤交错，挤出最严重的伤情绝不是孩子不小心摔倒导致的，怀疑彤彤是遭受了虐待，建议彤彤姥姥报警。而当姥姥见到接受完检查的彤彤时，心如刀绞，他完全不敢相信这个躺在病床上已经看不出模样的孩子是自己的小外孙女。在问彤彤是怎么受伤时，彤彤说的话让姥姥无比震惊。新京报新媒体账号上发布了一段彤彤姥姥接受采访时的音频。
去检查的时候，我这一看孩子那伤啊，哎呀，的确是真受不了。我说宝宝，我说你这烫的是怎么烫的呀？他说爸爸烫的，不叫爸爸疼，他不打他吗？完我说那你这胳膊呢？胳膊也是他给我掰碎的，粉碎性骨折呀。他们吃饭不让这孩子吃饭，让这孩子跪洗衣板吃猫粮。最可恨最可恨就是啥，拔他牙，拔下来还不冷，让他咽肚。如果要是告诉姥姥，他说的我也死定了，姥姥姥爷都死定了，全家都死定了。
彤彤口中的爸爸并非是彤彤的亲生父亲，而是彤彤母亲新交的男朋友陈某。明明几个月前还活泼可爱的小外孙女，如今却被虐待成非人模样，姥姥心如刀割。对一个6岁的孩子下如此毒手，彤彤姥姥随即报了警。经过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彤彤的伤情为一处7级伤残，2处9级伤残，1处10级伤残。医生还检查出彤�彤大腿内侧被扎入3根缝衣服的钢针，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通过手术取出了这3根钢针。警方随即将彤彤的母亲刘某以及男友陈某带走调查。刘某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此毒手？男友陈某虐待彤彤，刘某为什么不阻拦？彤彤究竟遭受了怎样的虐待？彤彤受伤住院，姥姥联系了彤彤的亲生父亲童先生。童先生看到宝贝女儿才离开自己3个月就变成这样，愤怒、悔恨、自责等等情绪全部涌上心头，他要为孩子讨个说法。据彤彤父亲所说，他与彤彤母亲协议离婚，因为自己经济条件不好，就将孩子的抚养权交给了彤彤母亲。虽然抚养权归了前妻，但是彤彤却一直跟着自己生活。直到事发前3个月，童先生要外出工作，才将彤彤交给了前妻照顾。这期间，童先生只跟彤彤视频通话过1次，其余时间都被前妻以各种理由推脱。童先生万万没想到，再见到彤彤竟是如此惨状。
那浑身纱布，那个头发也没了，脸上全是那个烫伤那个结痂，根本就看不出来，那咱家孩子根本就看不出来。
童先生说，前妻只是脾气急一点，但是对孩子很好。他不明白，为什么就几个月的时间，前妻怎么会变得这样不堪？更让他不理解的是，前妻新交的男友身为一个男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孩子？彤彤的姥姥对小外孙女的遭遇也是心疼之极，无法原谅女儿。
对女儿 也不原谅你，这不真的做亲妈太不合格了，虎毒不食子，你不应该。
经过警方的询问，童童母亲刘某交代了与男友相识的经过以及虐待童童的过程。刘某说，离婚后他就与前夫童先生关系一直不好，后来就认识了男友陈某。陈某之前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出狱后也没有正当职业。与陈某相识后，两人就火速同居，可童先生将孩子送过来之后，男友陈某觉得童童的出现破坏了两人的二人世界，认为童童就是个累赘，而刘某也只想着和男友一起享受生活，完全不顾及和女儿的骨肉亲情。因为对童先生的怨恨，童童就成为了出气筒。翻看两个人的社交账号，两人经常秀恩爱，还在外人面前装出一副慈母慈父的假象。孩子还没被虐待到骨折、生命垂危之前还能走路，两人还把孩子捂得严严实实，戴着口罩去散步。回到家后，两个人就露出恶魔的样子，滚烫的热水从头顶上直接浇下来，烫伤孩子半个身子，再用凉水冲，反复三次，直到孩子的皮掉下来，用铁钳子钳掉孩子的牙齿，命令孩子把沾满鲜血的牙齿吞到肚子里，用手狠狠地掰孩子的小细胳膊，把胳膊掰断，把打火机打开，伸到孩子的嘴巴里，把孩子烧得满嘴是火泡，把5厘米长的钢针一根根扎进孩子的大腿里，再用烟头烫孩子，用洗衣板打孩子，把孩子打得浑身骨折，然后再把他像抓小猫一样抓起来接着打。禽兽不如，令人发指，毫无人性，丧尽天良。童童在亲生母亲身边3个月的时间，就如同在地狱一般。凡是见过童童的人们，从医院抢救的医生到新闻媒体的记者，从街警调查的警察到公益援助的律师，无不震惊，无不愤怒，无不痛苦。这3个月的虐待导致童童颅内出血，必须做开颅手术。开颅后，童童在医院昏迷了近1个月才苏醒，但是童童的康复之路这才刚开始。就拿童童本身最明显的那几处伤来说，嘴尖被火烧掉，头皮处多处没有了头发，出现大面积伤疤，身体其他部位也因为大面积烫伤同样出现了伤痕。这些伤势的恢复只能通过手术才能实现，且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恢复到正常状态。那么童童以后想要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会变得非常困难。事发后，童先生对前妻和他的男友是恨之入骨。童先生向法院申请将童童的监护权要了回来，自己也辞去了工作，专门照顾童童。昂贵的医药费压得童先生喘不过气，好在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听说了童童的遭遇，纷纷捐款。童先生的账户里收到了150多万元的爱心捐款。童先生也拒绝了好心人的后续捐款，希望将这些钱用到将来更需要用到的地方。抚顺市妇女联合会也表示，当地妇联已经与司法机关取得联系，并始终跟进案件进展，将协调有关部门整合社会爱心资源，为童童进行心理干预。在心疼童童的同时，广大网友还对一个问题特别关心，就是虐待童童的这对狠心男女会受到怎么样的处罚。2021年10月13日上午，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在抚顺市看守所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宣判。被告人陈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被告人刘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有研究表明， 一个孩子哪怕只遭遇过一次暴力，由他造成的心理创伤将可能延续长达四年之久。我们看到的只是外表的损伤，但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却是致命的打击。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警觉，不管是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对身边正在遭受迫害和虐待的孩子。极端事件曝光的意义，不光是多一份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要激发更多的正能量。如果在生活中发现有虐童的行为，请选择及时报警，别让那些遭受摧残的孩子站在人群的目光之外。
本节目由听听 FM 出品，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